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这本书第33天的内容，做个真仆人。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判断真仆人的6个特质。第一，真仆人随时准备好去服侍。第二，真仆人留意别人的需要。第三，真仆人竭尽所能的工作。第四，真仆人尽力做好每件事。第五，真仆人忠心侍奉。第六，真仆人作风低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邀请到了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她们将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在这一章列出真仆人的6项特质，哪一项最具挑战呢？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如果说最具有挑战性的，我认为还是第一点，就是真仆人随时需要做好准备去服侍人。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习惯按照计划表行事的人，喜欢按部就班的来做事，特别不喜欢有一些突发事件打破自己的计划。可是啊，这书中就提到了，我们真正做神仆人的人，是需要随时待命，做好准备，来被神随时差遣。想一想，自己做好的计划，被上帝打乱了，自己仿佛一时间慌了手脚，这种感觉真的是很不好受。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真正做神仆人的人，就是要让自己像一个士兵一样，不被其他的事物缠身，随时做好准备，接受及时的任命。既然知道了作为神的仆人就是要随时做好准备，让神来更改我的计划，我就思考了一些如何才能让我做好准备，随时接受神的任命的一些方法。因为做神的仆人不是方便的时候才去做，方便的时候才去服侍神，而是在任何的状况下都要尽己可能的去服侍神。首先第一点呢，我就想到了，我要认识到自己是神的仆人。仆人是没有自己的计划表的，仆人只有主人的计划表。既然我是神的仆人，神是我的主人，那么他就有权柄决定应该如何来使用我的时间、我的智慧、我的才能、我的金钱、我的生命。所以我要有这样的心态，随时接受主人的差派，也将自己的计划表交给主人 按着他的意思来更改。书中更是说，仆人应该视搅扰为侍奉中与神的约会，要为会有机会来实践侍奉而高兴。这就是我第一个要做好的一个预备。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像军人一样警醒，随时待命，要穿好神所赐的全副属灵军装，使我时刻做好待战的一个准备吧。虽然人难免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这也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心态。毕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是有属灵的敌人，所以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敌人都不休息，我们也要这样警醒才行。那穿上全副军装呢，具体的就是使我的生命能够在主的里面常常与主连结，就像圣经上的比喻，葡萄枝要连结在葡萄树上，才可以得到根部的滋养，才能够活出这个葡萄树的生命。我要常常与我的神连结，借着各种读他的话语也好，跟他来交谈也好，服侍他也好，敬拜他，赞美他等等等等，这一切一切借着这样的方式也好，就是要来跟我的神有连结，使我常常能够活在主的里面，这样当主的差遣来到的时候呢，我才是一个预备好随时待命的这样一个状态，像聪明的童女一样，在等候新郎的时候呢，灯里面预备了油。那我也要这样好好的预备自己，使我常常在主的里面。那具体怎样做呢？首先要信心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平时借着对神话语的研读，对上帝的倚靠去经历他，读经祷告，信心不断的扎根。这是关于生命状态的预备，就是确保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使耶稣基督的生命充充满满的在我的里面得以彰显。第三个呢，我觉得需要预备的就是真理上的预备，因为很多的服事呢是传福音的服事，也有一些服事的机会是需要劝勉，特别是针对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需要帮助的肢体，这就需要有良好的真理的根基，就需要平时多多学习明白福音的真道，把福音的真理存在心里，也要准备自己个人的见证和一些弟兄姐妹很好的见证，这样当机会来到的时候，就可以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彼得前书3:15这里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只有我的生命对了，只有我的生命与神连结，那当神将需要服侍的对象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能够认得出，才能够发觉这是神给我服侍他的机会。在这里呢，我也想到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概在10几年前，我非常希望参加我们教会的诗班来服侍神、赞美神。但是呢，当我去应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诗歌唱的也没跑调，也认真的去试唱了，但是没有被选上，也没有人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 心里当时真的很不好受，很有挫败感。可是没想到在大概一两年之后，我因为环境上的变迁到了另外一间教会。没想到我一进那一间教会，教会的负责人就推荐我进入诗班去服侍。结果我顺利地加入了那一间教会的诗班。原来啊，那一间教会与我之前的教会诗班的服侍内容很不相同。之前的教会诗班的成员只负责唱诗歌颂神，但是在我加入的这一间教会，诗班的成员服侍的项目很多，不仅仅要带领大家赞美神，主日向神献上诗歌，而且还有机会参加教会的侍会，带领大家读经。当遇上信徒过世，我们这些诗班的成员还会去送他最后一程。所以啊，在我参与服侍的这间教会当中，虽然我只是诗班的一个小小的成员，但是却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很多教会的服侍项目。想一想啊，这真是神极大的恩典。圣经《使徒行传》十六章当中有一个著名的马其顿的呼声。圣经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又说耶稣的灵却不许，又在异象中看到马其顿人站着求他们。我们的神更改了保罗一行人的计划，让他们去到马其顿传福音。神在昔日是这样的带领保罗和使徒们接受临时的任命，今天也会这样带领我们。但愿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我们都能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完成神随时交托给我们的责任。
谢谢丽娜的分享。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菲比怎么说。
我觉得其实要细细的去反思的话，其实每一个在某种情况之下都是有挑战性的。那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说就是他那个就是真仆人以同样的奉献心智实行每个任务。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最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具挑战性的。其实就是标杆人生第33天，它这个核心就是说我们是透过服侍人去侍奉神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基督徒作为跟随耶稣的每一个人都是要效法耶稣基督，要以一个仆人的姿态去活出门徒的样式，然后去服侍人的。我觉得这六个特征，真仆人的这六个特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都是有挑战性的。但是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说 这是第四点，真仆人以同样的奉献心智实行每个任务，是其中最难持续践行的。为什么这个特征是对我来说是最具挑战性呢？因为首先，他好像说，挑战我们的一些的服饰偏好吧。就是，那我们之前也讲到，就是个人的这个特质呀，或恩赐呀，或能力。那当然，我有某项恩赐或这个特质的时候，我肯定就是多服侍这方面，就是跟我恩赐是相匹配的这样的服侍，我肯定是去偏好去做这些服侍的。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也需要人的。那这样子的服饰，可能就不能以同样的奉献心智去服侍吧，去实践吧。然后，可能就是为了服侍而服侍，就是只当它是一个任务。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缺乏，怎么说呢？缺乏这个应有的爱心和耐心。然后这样子，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失去起初的那个被神呼召的那个爱心和热情。然后呢，他其次就是考验我们侍奉的真正动机。有的时候，人都是其实，怎么说呢，都是自私的，而且根据我们自己成长的这个背景。然后，这个文化、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从小都是父母喜欢乖的孩子，老师喜欢学习好的孩子，大家都喜欢听话的孩子。那所以，其实从小我们是在这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价值观的一个这种大环境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就是需要去要表现得好嘛。表现得好就会被称赞呀，就会得奖励呀，就会得掌声啊。然后其实不小心，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带到我们服饰的里面，然后就是服饰了很久，然后就是没有，好像没有人称赞，没有掌声，也没有鼓励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灰心。可能就会有失望，可能就会有懈怠，所以就是不可能和你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个服饰岗位，而且跟你恩赐相匹配的那个同样的奉献心智，那就不可能，肯定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需要持续不断的谦卑和顺服。就是像腓立比书2章8节说主耶稣基督，他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觉得不是每一件服饰时时刻刻都能有主耶稣的心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所以这种顺服是体现在每天选择以喜乐的心去完成神托付的每一件小事，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每天每一件事都能有完全喜乐的心去完成的。当然，其他的挑战、特征、挑战也是同样真实的。他有提到随时准备好，就是挑战我们。跟我们的个人计划和舒适区嘛，那随时准备好。那我放假的时候，休假的时候，我肯定不想去，去做一些事情，然后留意周围的需要。那现在，尤其是智能手机已经是普及到全民全球了，就是。无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外面，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在 任何的交通工具上，还是你走路的时候，你去公园，你去地铁站，去商场，哪怕去菜市场，都是离不开手机的。而且在通勤的地铁上，都会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是拿着手机，都是盯着手机屏幕的，刷短视频呀，看剧呀，看书呀，或者是打游戏呀。所以其实，即使周围的人摔倒了或是怎么样，都不会有人留意的。所以，这个挑战我们是否从自我中心转向他人中心？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这个每个人都有手机的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是非常极具挑战的。所以，这个是对，求生怜悯吧。然后他说：“尽己所有，全力以赴。”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挑战的，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人会有软弱，会有这种惰性，还有一些这种居安思危的。然后尤其像中国人，存款率应该是全球靠前的，是爱储蓄，因为会担心你有急需，比如说比如说为你的养老呀，为你的万一生病了，万一有什么急用，都会要有一些的储蓄的。那如果是把储蓄拿来去奉献的话，可能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这方面是，每个人都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保留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也受社会的影响，就会觉得，哎呀，做这些事情，做某一项服饰，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也不一定非要做到尽善尽美、完美，还有忠于某项事工。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蒙招，然后去做一件事，去参与某项服饰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是会去忠于这个事工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的挑战的，时间上，冲突了，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出差了，或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特征呢，都是为了更好的服饰，所以，如果真仆人的这六个特征都能完全做到的话，我觉得，是特别考验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基督的关系的。靠自己是没办法持续的活出这样子的，完全拥有六个真仆人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求主来帮助。真的是唯有靠主才能 越来越像一个真仆人吧，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从行为到心智的一个改变吧。所以就是求神帮助我，能从眼光、从心态、从行动去逐渐的去能做到吧，就是眼光从自己转向神，转向人，心态就是要有谦卑的心，然后要有爱吧，就是圣经上说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然后也相信基督的爱是在激励着我们，所以就是圣经上也说神动了善工，必要成全这工，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服饰都是有来自神的呼召的，就是让神的这个呼召一直就是内化在我们的里面的话，就会有动力，有使命感吧。所以就是不能去偷懒吧。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行动吧。就行动的话，就需要 需要全然投入，也需要持守到底吧。真仆人的行动就是需要果断，需要持久的，而且需要随时准备好，全力以赴，忠于事工。这个是多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叫体验对神和对人的爱是真实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就像那个经文说的嘛，无论何人，因主的缘故，只把一杯凉水给小子的一个喝，这个人就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就求主帮助吧，求主帮助，也求主塑造我，可以成为一个真仆人，有从神来的眼光，能看到他人的需要。也有从主而来的谦卑、顺服和爱，然后有从他来的行动，才能去慢慢的全力以赴持守忠心。然后也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因着服侍最小的一个肢体而服侍主，并得蒙主的喜悦。
谢谢菲比的分享啊，的确，像这一章我们谈到了6点，确实是每一点呢都是很具有挑战性的，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就是要去怎么做。当然知道了再去做也是很难的，就像他这个做个真仆人开篇说的，我们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认这个观念。就是神会计算我们服侍了多少人，而不是用我们的地位来衡量我们是否伟大。当然，如果我们确认了这个观念，要实践是更难的。所以，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想真的成为一个真仆人，而且能达到书中所提到的这6点啊。确实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而且我们还得有一颗愿意去实践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吧。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我曾经豪情万丈，我曾经满目希望，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主你决定脚步。我曾想做的人与父，想完成你给的托付。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想法，唯有谦卑完全顺服。如果想为主做工，就必先求他动工。这条路上，你在前头，我们在后头。如果想为主做工，就要跟从他脚踪。放下自己，所有权力才被使用。